北京时间4月9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习会落幕，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美中台三地的专家，从各个面向为您深入分析谁是这场川习会的赢家，还有川习会后美国是否会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且批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今晚的三位来宾分别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沈丁立，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还有旅美的明报时事评论员郭宝胜。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现在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埃及北部城市坦塔一座教堂发生爆炸，至少21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当时科普特基督徒正在圣乔治大教堂里举行宗之主日的礼拜活动。埃及卫生部说，有21人在上午9点多发生的爆炸中丧生，但当地媒体报道说，死亡的人数至少有25人。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的爆炸负责。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按计划这个月将访问埃及。星期天的宗之主日礼拜标志着圣周的开始。基督徒大约占在埃及总人口的10%，经常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的目标。海罗最大的科普特基督教大教堂去年12月受到了大战的空袭，造成至少25人丧生，49人受伤。台湾星期天表示，对川普总统在首次美中首脑会晤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感到满意，对美国秉持在台美关系上零意外的原则，台湾也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说，美国白宫及国务院资深官员在川习会上3次在相关的说明会中表示，美方将恪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外交部还说，在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过程中，台湾和美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面之后呢，中国外交部王毅表示，中国在会晤中重申了对台湾涉藏等问题的原则和立场。观察人士也注意到，台湾问题并没有成为这次川习会的重点议题。而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发布的介绍习近平访美的成果中也只字未提台湾问题。在这次的会晤之前，曾有分析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向川普施加压力，迫使他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担心台湾会成为美中两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电话会谈，围绕着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有导弹开发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安倍称，两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星期天向媒体表示，两人在通话中一致认为，鉴于目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日韩三国紧密合作极为重要，同时需要密切关注中国对朝鲜试射导弹和核武器研发进程的反应。
私からは、トランプ大統領が、
我对川普总统说，我们高度评价美国对世界及盟国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承诺。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
在另一方面，美国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星期六离开新加坡，改变原定驶往澳大利亚的任务计划，转而北上，驶往朝鲜半岛附近水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卡尔文森号此次行动是为了对近期朝鲜的挑衅行为做出回应。川普和安倍在通话中还讨论了美军近期轰炸叙利亚等问题，安倍表达了对美国惩罚叙利亚政府军的支持。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话说，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攻击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侵略行径。他还说，有人主张美国对叙利亚的此次军事打击是针对朝鲜的什么警告，但朝鲜不会为此心中打鼓。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 川习会落幕，谁才是真正赢家？美国海军派遣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美军闪电轰炸叙利亚之后，是否将对北韩采取斩首行动？川习会上，中方重申台湾问题的立场，美方会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否松一口气？美方又是否会在川习会后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邀请美中台三地的三位专家为大家来深入解析刚刚落幕的川习会。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现在在脸书上面的这个网友人数已经非常的多了，可见大家对于我们今晚的议题都非常的关心啊。有人说这次川习会川普是轰炸叙利亚，但是剑指北朝鲜，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参与会谈的来宾。那么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秋老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旅居美国的民报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
你好。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在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川习会的看法。好的，稍后我们将和人在日本的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来进行电话连线。不过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你怎么看这一次川习会的首日美方就决定用这个50多枚的战斧导弹来轰炸叙利亚，有人就认为说这其实是敲山震虎，实际上是剑指北朝鲜，您是怎么看的呢，李老师？
是的，那么这一次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同时，那么川普就告诉这个习近平说，他已经向叙利亚的这个空军的基地打了59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啊，当然一个飞弹的这个要射击啊，它绝对不会是短时间它就促成了，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准备跟准备的过程。那么同时对于目标的精准的这个射击发射的这个过程，弹药用量等等相关的措施都要具备一个相当时间的这一个充分的准备。因此呢，不可能是在川习见面的这个短期的几天之内它就完成了，必然是经过一个周详周延的这个精致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那从这里来看的话，那么突然间，那么川普告诉这个习近平，他已经向这个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战斧巡弋飞弹。当然习近平我个人认为啊，他是忍住了这一口气。因为呢，我们简单的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到邻居的家里去做客，那么正在闲聊当中邻居特别跟我们说，我已经呢在打了你在隔壁不远的这个你的朋友几下。从这个观察这个例子来看呢，那当然习近平不可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呢大国的这个领导人毕竟呢是要为了整个国家长远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正常稳健的发展，因此我个人认为他隐忍了下来。那至于之后中美两国之间会不会有产生因为这样产生芥蒂，或者是像媒体所讲的对于剑指北朝鲜，我个人认为啊，川普当然有他的用意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 给这个习近平给他一些排头吃。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际间所讲的 G2 这两个国家，但是呢我美国仍然是国际上最强的这个国力。第二个的话，因为最近北朝鲜频频对这个日本或南韩等周边的这一个海域试射这一个核弹头的这样子的一个飞弹，那么川普呢当然也希望能够习近平能够协助来处理，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下做成了这件事情。不过我认为呢这个事情对未来美中之间的这一个互信，或者是战略上的这一个互相的这一个来做较劲也好，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先坡，我们呢应该持续来观察。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就在川西两人会面的时候发动这样的行动，这个轰炸叙利亚事实上对这次的川西会谈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那我们从这个川西会上参与的主要成员来解析，事实上除了我们看到这个班农是在阵前换将，他被踢出了国安会之外呢，看到在晚宴的时候事实上第一千金伊凡卡跟他的女婿也是有上桌的。再来就是会谈的当天，我们要看这个两排子坐的到底是谁，包括这个国防部长常万全也上桌来谈，这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是不是显示了说这一次的川西会主要就是来谈军事议题的呢？
这次会议取得成果就是中美达成了四个对话机制，这四个对话机制呢也表明他们来的人呢正好就是对应着这四个对话机制，
是
一个是外交与国家安全的，再一个是全面经济战略的，再一个是网络安全和执法，还有最后一个是社会与人文的对话机制。所以他们两方派的人呢正好就是围绕这四个对话机制的。像这个外交和国家安全，中国是这个杨洁篪，还有的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然后美国这边呢就是特雷森和马蒂斯然后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呢是汪洋中国是汪洋，然后美国这边商务部长还有财政部长这个农青这样一个互相的一个对接然后我们看到班农呢，他虽然因为程序的问题给出去了，但是他还是在参加国安会会议说明这个保守主义还是在白宫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班农呢，他是一个最高决策者的一个指导的角色，正好对应的是中国的王沪宁所以他这是对得很好。像白宫的这个总管是这个普利巴斯，对着这个中南海的总管黎战书，所以两边的这个人呢，正好是互相的一个对应所以这批人来了之后呢，就是而且。前面两个对话机制已经开始对话，就是在这个川西会上已经开始说话了就这个国家的安全呢外交还有这个全面的经济而且取得了一个很多的一些成果，在北韩问题上、南海问题上贸易战问题上，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次美国得到了很多的他想要的一个东西对。
好的，虽然说这次在这个会谈期间有这个叙利亚空袭的问题来蒙上阴影，而且这个谈的是军事非常紧张，不过我们看到在晚宴上这个常万全旁边坐的就是川普的这个千金伊凡卡，好像做一个软化剂做一个调谐的作用。事实上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后来这个川普的他的女儿在推特上面也发出了就是这一次川西会上呢，这个川普的这个外孙女阿拉贝拉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有对着习近平唱中文歌还有背唐诗。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伊凡卡还在他的推特上发了这个片段。
非常感谢。
We wanted to make you feel at home.
你好，
你好，
你好。
Hello, how are you?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呢，是这个川普的外孙女在这个习近平面前唱这个茉莉花这段影片也在这个现在中国网站上面疯传。我想继续请教郭宝胜先生，您怎么看川普他特别安排他的女儿坐在常万全旁边在晚宴上然后在这个习近平面前又请出他的外孙女跟外孙子来唱这些茉莉花，可是唱的是茉莉花，你觉得这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呢？
对，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现在作为白宫的一个亲华派已经是众所周知，尤其他跟中国的权贵也有一些勾兑吧。 所以这次呢安排他来呢是想表达一种亲和力，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润滑剂，因为两国毕竟是大国，还不到一个最后彻底翻脸的一个时候，所以必须要有很多的调和啊、沟通啊，所以需要一些中间人来谈。然后这个他的外孙女唱这个《茉莉花念唐诗》，是想表达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喜欢呢，一种尊重，来调节当时的一种很热烈的、很祥和的一种气氛而已。当然，有些网友说唱《茉莉花》是要引发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进行和平演变，当然那是一种另外一种解读，主要是表达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种喜欢。然后呢当然这个库什纳他在这个融合中美关系上他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过于亲共呢会导致很多人的对他的一种猜疑，包括国会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媒体到现在还在质疑他跟中共之间的这些勾兑，这些很不明白的一些经济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白宫呢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他的裙带关系会影响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对，
我适时请出他的女儿跟外孙女作为软化剂，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记得刚之前的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还没有通电话，非常紧张的时候，也是请了这个他的这个女儿
到这个大使馆去拜年啊。不过刚才你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打击叙利亚是让这个川西会蒙上了阴影，实际上我不这么看，不是阴影，实际上是锦上添花，实际上是一个亮丽的一条风景，就跟他这个念唐诗一样。现在中国的媒体极力把这个念唐诗他的外孙女唱茉莉花的作为一个景点来推出来，实际上但是在西方把这个打击这个叙利亚作为川西会的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最亮丽的一个手笔来传扬。对，这就看到中美两国不同的一个解读。
的确是这次的川西会有非常多不同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也立刻电话连线人在日本的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沈丁立教授，请他来为我们评估这一次川西会的成果。沈教授您好。
哎，你好。
好的，首先就请您为我们评估一下这次的川习会是川习两人的第一回合的交锋论剑。您认为如果有输赢的话，究竟是谁占上风，谁是赢家呢，沈教授？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不是交锋，是了解。
是。
所以应该他的目的就是了解。那么这次呢，实现了不光是了解，而且是非常好的了解。
嗯哼。
双方之间都比较愉快。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赢了，没有输家。本来他们也不想弄出一个谁赢谁输。
嗯，好的。那另外呢，刚刚我们就前面两位来宾也都提到，就在川习会期间啊，美国对叙利亚发动这个攻击，用50多枚战斧导弹去轰炸。那么有专家认为说，美国其实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发动，尤其是川习会的首日啊，可以等到习近平主席离开美国之后再来进行这样的轰炸行动。您认为川普此举有没有令到中方不满，还是说刻意借此在会谈中对中方形成压力呢，沈教授？
我不是美方了，我无法代表美国说话。
嗯哼。
当然我想中国泱泱大国根本就不在乎美国砸几个导弹，只要不砸到中国头上就可以。那么北京奥运会那一天俄罗斯也对格鲁吉亚开砸啊，之后弄出一个南奥塞蒂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共和国。我们也没有觉得俄罗斯这一天在那个2008年8月8号这一天弄出一点幺蛾子，一定是同中国过不去。所以不要想多了，中国是个强国啊，不会特别在乎人家砸几个导弹，好吧？
不过很多专家也认为说，这次的叙利亚行动在川习会期间来这个发动呢，主要是敲山震虎，剑指北朝鲜啊。您认为美中双方这次川普两人是否在如何应对朝鲜问题上取得共识呢？另外，我们也看到卡尔文森这个航母战斗群现在在川习会后已经正在驶向朝鲜半岛了，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呢，石教授？
我想就是朝鲜呢，有核武器，这个大家都觉得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它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是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但是呢，朝鲜有很多朋友认为朝鲜可能会发疯，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个人不持这种立场，我觉得朝鲜是一个非常就是算计过的一种理智。他以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深刻的理智，他的目的是这个政权要生存，他不会去弄出一个事情来，招人家来砸，然后砸出他一个政权崩溃，这不是他的目的。同时呢，当他有了核武器以后呢，美国过去通常对核武器的国家也是采用一种就是那个代理人的战争，他很少同一个另外核武器国家直接打仗。如果美军出动，苏军就不出了。 如果苏军出动，美军就不出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们之间都是有一个妥协的。
嗯哼，
美国把苏联的核武器从古巴弄出去，那苏联也把美国的核武器从土耳其弄出去，大家都是有一定的平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嗯，
美国派出那个航母战斗群，一是作秀，二美国没有任何的现实可能对朝鲜首先动用那个的叫进攻，哪怕常规进攻，因为逼出朝鲜一个真的不理智了，对谁都没好处。那么中美这次在那个这个峰会呢，达成了一个积极的一个理解，那就双方都要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去核。但是同时是以和平方式去和，这是川普总统同习总共同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所以呢，双方都有一个，就不能打仗，要和平。第二，一定和平的还要让他没有，不是让他继续保留有。那么怎么让他没有呢？那么恐怕川普总统下一次还会来中国，在这期间呢，四个轨道呢都要进行对话。那么中方的军人过去，那么接下来在这个轨道上同美国的军人对话，双方怎么用外交的、用安全的、用经济的各种方式，让朝鲜呢感觉到有核武器还蛮痛苦的，没有核武器未必是不安全的啊，用各种综合的方式让朝鲜能够心悦诚和的契合。
好的，沈教授，另外呢，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叙利亚的危机，还有这个北朝鲜紧张情势之外，你怎么看川西会议期间哦，菲律宾也来插一脚，他突然对南中国海问题发表了强硬的言论。总统杜特地除了下令军队要占领南海深锁区内所有的无人岛屿之外，还宣布他将在6月12号到中业岛来升旗，你怎么分析？
哎呀，这一点都不奇怪呢，过去他们就经常讲这种话，经常做这种事儿啊，只不过最近一年这位领导人不这么说倒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弄清楚他这两天他有什么一些考虑让他变得这样，使得他不愿意承对他过去曾经讲过的。这样一来呢，他可能喜怒无常不稳定，那么隔两天又可能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所以不要着急做反应，还是要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讲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中方要冷静应对然后呢同美方呢做工作。我们对菲律宾也应该同样的办法，了解他然后呢理解他，然后呢再跟他对话，让他来了解我们，理解我们，双方然后再寻求一种积极的共识。
好了，最后沈教授，我们知道您正在日本访问啊，你怎么看这个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在川西会前夕传出这个美国可能会在今年夏天批准新的一波对台军售，包括 F-35 新型战机还有萨德反导系统，您的分析？
如果美国要买这些武器，也不是一个新的一种做法。美国买武器从中美建交以来一直在买，再买一批武器，只不过是在继续再买，只不过买一种新的品种、新的数量。那么日本报，别的国家也可以报，所以这从日本报不是日本报，没有任何的这个文章可以做的。问题是美国还为什么这么做？美国觉得他这个做法是维护地区稳定，那么中方认为呢？你这种做法恰恰是引起这个地区的不稳定。那么这样一来呢，通过那个川总统习总之间刚刚确定的四轨对话，然后呢双方之间通过对话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尊重，相互妥协，相互让步，然后呢来尽早的达成美国将来不再继续这么做。
好的，非常感谢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的访问，为我们深入解析川习会，感谢您。好的，我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刚才我们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朝鲜情势究竟会不会再继续升温，在这个战俘轰完叙利亚之后，是不是会三重匕首射向这个北朝鲜呢？请教您，是这个有人说现在美韩要以三重匕首刺向金正恩，也就是指的这个三重匕首说的是无人机加隐形战机加斩首暗杀的这个特种部队要行动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刚才请教这个沈教授，是这个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已经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您认为美方轰炸完叙利亚之后，是不是下一步会对朝鲜有实际的这个军事打击了呢？您的分析？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对叙利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这个攻击之后啊，那么不久那个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就驶向这一个北韩周边的这一个海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呢，从过去的这个伊拉克战争跟阿富汗战争来看，对美国来讲啊，应该很难同时在同一个地区或者是国际上呢同时打两场战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耗费军力 兵力以及财经各方面，这种在国际上要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这一个条件以我个人对军事的这一个长期的这个研究来看大概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上各地或同时一个地方同时打两场战争不具备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为了这一个朝鲜半岛的这一个东北亚区域的这一个安全的考虑来讲的话，那么派出相对的这一个航空母舰往这个地区来前往，当然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威慑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也有警告的作用，但是能不能引起十足的这个效果，目前还不得而知。可是呢，北朝鲜这个国家，它当然呢金正恩他的考虑是要他的国家能够继续生存，这当然是他的先决条件。不过呢，我认为北朝鲜它的这一个国内的这一个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它的经济的这个发展相对的非常的这个困难。因此呢，每一年都有非几十万人，甚至将近百万人的这一个因为穷困饿死，或者是病死。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过去的这一个中国跟这个俄罗斯都有给他实质的这个帮助，那么他会不会继续听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那么目前看起来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几次的这一个核导弹的这个试射来看国际上都认为目前来讲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国家能够对北韩给予适当程度的这个控制。那么基于这个原因呢也许呢这个川普就认为，那么亚太地区的几个大国都没有积极来处理这样事，因此美国可能呢要在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危险的这一个当头呢，美国要适时来制止。站在区域平衡区域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做这样的一个威慑的动作，我个人认为这当然是一个应该做的一个动作。不过呢，会不会掀起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战况我个人倒认为呢属于高强度的冲突跟中强度冲突，乃至于会引发军事的这一个战争，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呢，如果北朝鲜在近期之内有比较激进的这一个动作的话，那么恐怕呢会引起国际上大国的这一个武力的这个干预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区域的安全乃至国际的安全，它必须要建基在和平的这一个基调之下来处理，才是一个正常或者还是一个长远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行为。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很快请教郭宝胜先生有关于这个朝鲜的问题。您曾经撰文指出，现在习近平他所面临的跟当年的毛泽东是一样，就是要北韩还是要台湾不知道你怎么看。另外也很请你很快的回应一下，刚才沈定立教授说，他认为这次的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没有谁赢谁输，没有这个赢家输家，是两人互相理解的一个开始。但是台湾有很多专家认为说，其实习近平是最大的赢家。这个分析者包括许信良也认为说，川普让回到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好像这次的川习会上没有看到习近平有任何的让步啊。您认为习近平是赢家吗？
当然是习近平是一个输家，我觉得脸面尽失啊。一个是打击叙利亚，这是敲山震虎，这是中国的谋略。你看川普他很懂得中国的谋略，敲山震虎，杀鸡儆猴，就是说我通过打击第三者，迫使对方来一个臣服，来威慑这个对方。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这种的案例，就是鸿门宴，就是我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那个8:40准时，他来打击这个叙利亚，就是告诉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告诉习近平，我说到我就做到，我言必行，行必果。我说要打击叙利亚，那就肯定就打；我说要打击北韩，那肯定要打。所以他就迫使亮明我最后的一个底牌，我要亮剑来迫使你要真的来执行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来进行制裁，来我们来中美合作，来迫使这个北韩进行无核化的一个进程。而且我们看到川普他在这个对话机制，然后在北韩、南海还有贸易问题上，贸易问题现在达成了一个百日计划，通过这个100天的努力，中美双方来消解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不平衡。所以你看到他在这个很多的方面，川普已经获得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成果。 而且呢，他这个树立了世界第一领袖的这个位置啊。习近平他不是第一领袖，他这个很丢脸，包括访民对他的一些冲击啊，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大输家。哎，川普是真正的大赢家。关于那个东北亚局势跟台湾的问题，实际上东北亚局势跟台湾息息相关，而且东北亚局势越紧张，对台湾是越有利的。因为从那个历史上看，这个韩战那个爆发的时候，毛泽东准备了几十万大军，本来要解放台湾的，但是韩战爆发之后，这时候很多人要求他，包括金日成要求他来抗美援朝，所以他有一个这个抉择，到底是来保护金家小王朝，还是要来解放台湾？如果保护金家小王朝的话，那美国西方国家肯定要加强台湾的这个军力，要彻底要保护好台湾。所以他到底要台湾要北韩，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最后他决定是要这个北韩。保护了金家小窝厂，结果把台湾给丢了。台湾成为美国的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现在习近平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如果美日韩联手来打击北韩，来打击这个金家小王朝的时候，那如果他进行又第二次的这个抗美援朝来保护这个北韩的话，那么这个台湾的地位呢，肯定又会再一次的那个提升啊，军力加强，国际地位加强，甚至这个台湾我们要宣布正式的一个法理的独立的话，那西方国家肯定还是要放任他，就是纵容他。所以说这样一个打击北韩呢，对台湾是非常有利，有可能在打击北韩的这个过程中，台湾实现国家的正常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了，谢谢郭宝成先生。你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也想继续再请教这个郭宝胜先生，就是有这个情况，有评论指出说这个川普呢在对这个叙利亚发射飞弹以后呢，反这个阿塞德，叙利亚的巴夏尔阿塞德的人民呢，把这个川普视为偶像啊，在他们的推特当中的头像啊都把它换成川普的，表示说感谢川普啊。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说，在这个奥巴马八年呢，在这个北韩，也就是北朝鲜的问题上，六方会谈不知道谈了多少次，经济制裁也是一次力度比一次加强，但是都没有用，北韩呢还是照样发射它的飞弹，还是照样试射它的核武啊。那在叙利亚方面，在奥巴马八年当中，难民的问题达到了最高峰。那这一次呢，但是奥巴马从来也没有敢像这个川普这一次这样动手过，而川普这次呢，这一下就射了快60颗这个战斧飞弹，这至少反阿塞德的人呢都觉得说啊，这个川普实在是太有魄力了。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拿奥巴马的这个叙利亚政策跟北韩政策跟川普的相比，您觉得川普他是不是打算要觉得是以战止战才是比较有效的方法，而以前奥巴马那一套并不管用？您的看法？
啊，对。这个川普打击叙利亚选择这个时间点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针对奥巴马的这个战略忍耐政策，他要彻底否定啊，他认为以战止战呢才是唯一的出路。奥巴马呢是一向是非常软弱，因为他拿过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他一切以这个和平呢，以为和平才能制造和平。实际上有的时候战争来遏制战争，才能制造更好的一个和平。实际上这个叙利亚的这样一个难民的危机啊，跟那个奥巴马的不干涉政策是非常有关系的啊，因为你这个阿萨德政权你没有摧毁他，没有打击他，那造成更多的这个难民流亡到欧洲去。而且我们看到就是2013年叙利亚他使用大规模化学武器的时候，当时奥巴马就已经提前承诺过，就是一旦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我们肯定攻击，但是他使用化学武器之后美国还是没有攻击啊，所以就美国的大国形象地位一下就给一落千丈啊，他的国际警察也做不了了。现在川普的政策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重新担负起国际警察的这个位置，所以他这次呢在这个国际问题上必须要跟奥巴马的政策一刀两断，重新梳理美国的大国的形象啊。第二一点，他打击叙利亚主要是国内这个政策，因为国内一些民主党很多的这个反俄派就是说他跟俄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咬着他不放，所以他这次打击这个俄国支持的阿萨德政权，也是表明他跟俄国呢没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追究我的这个把柄啊。第三一点当然就是这个对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敲山震虎啊，一个指桑骂槐也行，然后杀鸡儆猴也行，在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真的会这个动武啊，这样一个谋略呢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中国政府他也 感到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上我们在佛罗里达现场的一些朋友也告诉我们，本来是第二天的会议是8点就是开始的，但是到10点的时候习近平的车还是没过来。原因是什么？他在那天晚上可能没睡着觉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打了这个叙利亚，这个在这个政治谋略上来说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的啊，所以最后听说第二天经过这个谈判妥协了之后说，第二天的中午饭是川普亲自到习近平的酒店去吃饭，所以还有这样一个没有披露出来的一个内幕，所以可见中国政府现在确实感到自己呢给打脸了，自己受了委屈，也感受到美国对北韩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和意志，所以他必须要这个积极的配合美国来制裁北韩，来朝无核化的方向来发展。
嗯，好的，谢谢郭宝顺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先前有消息我们注意到就是本来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呢，北韩本来就是焦点了，没想到这个川普轰炸叙利亚，让这个北韩更加成为焦点。那么先前有消息就说中国本来想用这一次这个机会呢，说愿意加大对于跟北韩有往来的这个中国的银行的制裁，来交换美国可以讨论一个中国原则还有对台军售问题，但是据说川普并没有答应呢。那么您觉得是不是说川普觉得他实际上做给习近平看，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是对还是不够的，至少是让我不满意的。也就是我刚刚请教这个郭宝胜先生说的，是不是川普真的想要以战止战？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么北朝鲜的局势就相当的危险了。但是郭宝胜先生刚刚也说了，东北亚的局势如果越紧张的话，对台湾越有利。您觉得您赞成这样的看法吗？
是。那么先谈这个东北亚局势不利的时候，对台湾是不是有利？我个人呢，这个认为啊，台湾是属于东北亚的这个一环。东北亚一旦引起了这个战争，或者是区域的这个紧张跟冲突，相对来讲，我个人认为对台湾呢，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一个事情。因为毕竟呢，东北亚这几个国家如何有一个好的发展跟好的这个生存，都息息相关。因此，如果在这个区域发生了相关的国家产生了这个战争的话，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我们以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假定有一天爆发的话，那么过去我们来看，过去在南北朝鲜半岛这一个紧张的时候，特别组成了一个叫六方会谈，那么是以美国、南韩、日本为一方，以中国、俄罗斯、北朝鲜为一方。这个六方会谈呢，过去进行了非常的多次，那么当然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这一个谈话录，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准则来律定这一个南北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跟稳定。发生了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作用也并没有起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因此才会北朝鲜不断的在借由这个核武的这个试射来争取他要的这个，他想要跟国际间几个大国要他一定的这一个想要的这一个资源。那么同时也就是说，那么过去美国对北朝鲜采取非常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金正恩这个执政之后呢，也认为透过这个核武器的这个试射，可以呢一定程度的让美国对于他的这个经济制裁呢有放松，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但是呢，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措施，也并没有使得金正恩的这个放弃这个核武的这个试射，因此这个北韩无核化的这一个程度到目前为止啊，并没有取得一定的进展，反而造成区域的这个紧张。在这个区域的紧张的当中，我认为台湾的这一个扮演的角色啊，更应该要扮演一个和平、稳定、健康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角色，才能够在东北亚区域的紧张当中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平衡跟安全呢、啊。这应该才是台湾必须要扮演的角色。
所以您是不是觉得说，如果中美有冲突的话，反而不一定是因为台湾的冲突，而是因为就算有，因为北韩也可能会起冲突。
如果从近期的这一个北朝鲜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来看，加上川普近期的对叙利亚的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的这一个射击来看，对于这个北朝鲜目前的这一个妄动来讲，川普采取这个积极的措施啊，未来很有可能也是他 在处理国际间的这一个比较影响到这一个整体或人民安全的这个措施啊，会采取更激进的这个程度呢，应该是有可能。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郭宝胜牧师。
我回应一下李华秋教授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说这个东北亚局势越紧张台湾越有利，因为从这个上次韩战开始，韩战前呢，美国已经采取保护主义策略，孤立主义策略，就是说他要放弃南韩和台湾的，所以金日成呢有了一个误判，他来侵略这个南韩，而且台湾的话蒋介石政权当时风云飘渺也快要丢了，但是韩战爆发了，尤其那个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了，这个时候台湾的地位一下就起来，美国说我要保护，第七舰队就开进台湾海峡，蒋介石这个政权就在保护住了，台湾也保护住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东北亚局势非常紧张，而且尤其美国要打那个北韩，中国如果发生第二次抗美援朝的话，那台湾它在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个位置呢会更加的这个提升，它的军事的力量啊，它的国际地位会大幅度的提升，甚至台湾实现国家政治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
好的，感谢郭宝胜先生。究竟这个朝鲜半岛有事对台湾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对这个川崎会有什么看法呢？立刻来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您的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川普都太自我，轻忽不够稳重。他在习近平借机用这个国务卿，还要打会战，这个叫什么的？请人家去哪个去干什么？一种这种全世界都不敢认同。
好的，感谢。
不敢认同。
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比较紧一点，请大家尽量稍微的精简一些。感谢台北黄先生。安徽的陈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说。
我在讲了，这个最好这个群球啊，就是这个共产党这个协党不干好事，群球挑动，我跟你讲，把这个共产党中国这个协党要先把它干掉，群球都是乱问的，我不会喝彩
的。
共产党不是好事。
谢谢，安徽陈先生，谢谢您。
我要讲的，
湖北的吕先生，请说。不好意思，打断大家，大家尽量的简短一两句话。湖北吕先生，请讲。湖北的吕先生，好的，谢谢来电啊。我们来练这个台北的肖先生，如果可以的话，一两句话发表您的评论。肖先生，请说。
喂啊，你好啊。这个川普说已经获得这个重大进展啊，那个就是北韩方面已经获得大陆的这个时候首肯要解决了，那就是这个在短期里面啊，就是由大陆负责这个北韩解决。可是美国方面也要答应大陆说这个台独的问题解决，就是台美关系法再加弹数就限制台独。那两方面一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就变成真的友好了，友好才有大的伴手礼。谢谢。
好的，谢谢。上海唐先生，请说。唐先生，您在线上了。
这个军事打击叙利亚，就是击碎了国际反华势力联俄制华的这个阴谋啊，正是这次习主席访美的这个重大成果。就是说体现了这个特朗普对习主席的信任和尊重吧。所以说，中美从与奥巴马时代的对抗走向合作的话，那台湾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好的，谢谢上海的。
可能五年之内就会完成统一吧。
唐先生，
郭宝胜先生要唾面自干了。
感谢您来听听，但台北谢先生怎么想？台北谢先生，你在线上，请说。
喂。好，谢谢哈。如何让北朝鲜有核武会感到很痛苦哈？那没有核武也很安全。好，谢谢。
好的，谢谢谢先生。那么另外在脸书和这个 YouTube 上面的1945民国，他的想法，他发表的留言是：川习会简直就是表面其恶融融，但是实际后面是磨刀霍霍，刀光剑影。川普说干就干，而且是当面。这个对叙利亚发动行动，然后弄得全球另外两个大国的强人束手无策，谁是老大？他说这个你们看着办。另外这个 Jimmy 他在这个中文网上留言说，中央的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房峰辉出席了川习会，说明了在军事上双方也事先做了充分的沟通。另外还有一位网友是还我库页岛，他说习主席的红卫兵空袭叙利亚，击碎了国际反华势力联俄制华的阴谋，开启了中美结盟的新时代，是习近平思想外交的重大胜利。这是还我库页岛他的个人意见。那么我想请教这个郭宝胜先生，除了简单的回应一下之外呢，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这次来到美国举行这个川习会，也是为他国内十九大来做一个铺垫跟准备，取得美方的背书。你怎么看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对于接下来的十九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次他来美国主要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他要表现他大国领袖的风范，他能掌控中美关系， 他能这个平稳上位过渡到这个十九大，十九大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要进一步的强化他的权力啊，他要继续的这个习核心变成一个习皇帝啊。但是呢，这次中美高峰会对他影响不大，因为他的这个习核心的权力已经空前的这个强大，他只不过是要树立他这个在国际舞台上，他要做 number one 的这个世界领袖，他要做第一啊。但是我们看到打击叙利亚还有美国取得的相当大的这些成果啊，这些成果啊，是白宫的网站已经公布出来了。因为以前我们的评论都是些预测，但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白宫的一些内容就知道这个实质上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实质上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迫使中国配合他的北韩的战略、南海的战略，甚至贸易战的战略，都是迫使习近平来配合的。所以习近平他只有这个配合的份儿。而且打击叙利亚是他丢脸，而且访民冲击他的这个车队，这些都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习近平才是大输家，哎，川普变成一个真正的 number one 的世界领袖，他是大赢家。
究竟两个人啊，川普、习近平，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也请这个李花秋老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其实我们在请教您之前，看一下这个川普他本人在这川习会后，他自己也发了这个推特说啊，这个双方这次他非常荣幸能够接待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来到这个美国，说要帮两方做中美关系要做一个很棒的关系，然后说双方交换了这个善意，也建立了友谊，但是呢，究竟成果如何，还有时间，只有时间能够来判断。我们刚刚前面沈丁立教授也提到说，中方说这个川普已经答应了，还要回访中国，所以这个川习会还有第二回合，你怎么看呢？给我们上半场的总结。
是，那么川习会这一次，我个人来看呢，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所谓的赢家，那就是两国的人民，因为呢。两国的元首不管如何，他一定要考虑到他人民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支持，以及对人民的这一个啊、有利的这一方。因此，我认为好的这个双习会未来也应该是一个好的美国总统，那么到中国大陆去以后会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未来的世界的这个和平呢、啊，才是一个啊、人类更高的一个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李花秋老师。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川习会后美方是不是会批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习会前夕，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美方可能会在今年夏天批准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可能包括了 F-35 战机，还有萨德反导系统。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这次川习会上虽然中方希望美国停止或是在十九大前暂缓对台军售，但美方人士透露，对台军售案已经送到了白宫进行内部审查，会比奥巴马时代的项目更多更好，美方不会让步。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您认为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在川习会后批准对台湾出售 F-35 战机还有萨德反导系统？虽然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赞成引进萨德到台湾，中方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说萨德入台之时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啊。那为何外界还一直传出美方要卖萨德给台湾的消息，而且还是在川习会的前夕？您怎么看台美军售的前景呢，李老师？
是，那么这个讯息是在川习会之前日本的这个读卖新闻所披露出来。我个人认为啊，美国卖给台湾这个 F-35 这个可能性啊应该是存在，但是于卖 萨德给这个台湾的话，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同时台湾也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加山基地的这个征收雷达的这个系统啊，对于整个这个涵盖面的这个征收来讲的话，应该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功能。那么同时台湾现在也没有，坦白讲也没有这么多钱了、可以来买这个萨德。那么买这个 F-35 的话，因为这一个战机啊，它具有这个垂直升降的这个功能，那么也具有这个短程的这一个作战的这个功能，对台湾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及时，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在现阶段来争取的一个比较高端高尖端的这一个武器。那么奥巴马在卸任之前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国防法案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售台的这个军售的这个相关的这一股气，经过国会的这个通过。那么川普现在就职两三个月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短时间会不会在近期来卖给台湾这个尖端的这个武器，我个人持一个保留的这个看法。因为呢，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弹啊，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之后媒体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披露，但是我个人认为，假定他们双方有谈到这个对台军售的话，应该是中国会极力的这个来要求这个美国啊不要供应台湾这样子一个高尖端的武器。那么也有可能以这个对于台独的支持跟军售的这一个武器的这一个交换来做一个杠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不过呢，我个人认为台湾在于这个国防武力的这个发展，除了向先进国家购买这个高端的武器之外，自主能力跟自己的研发能力啊更为重要。蔡英文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后，距今为止将近一年的时间，不断的提出要国机国舰的这个自主制造。目前看起来，那么海军跟这个空军方面，还有这个汉翔公司对这方面的这个积极的动作啊，应该是呢非常的积极。但是能不能造出更好的国机跟国舰呢？我想呢，值得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究竟美国会不会在川习会后批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习会前夕专访了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约赫，那个时候他也谈到了对台军售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听看这位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会议员，他在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上他是怎么说的。
Well, we've been doing that since 1979. We need to continue that. Taiwan is a sovereign.
我们从1979年就这么做，我们应继续这么做。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战略耐心，他们取消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我继续期待维系我们和台湾的关系，继续加强那个关系。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么做，我也100%的予以支持。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 feel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do that, and we're 100% in support of that.
好的，约赫主席说他100%支持美国对台军售。那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这次我们看川习会上台湾的议题，好像似乎并没有像外界之前担心的那样子，台湾被当成一个筹码来进行讨论或交换了。这是不是符合您事先的预测？台湾是不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美国出卖？您认为台湾能够信任川普总统吗？
对，这个提前在白宫这个发布的这个新闻上就说，川习会呢只涉及北韩、南海还有贸易战的问题，根本没提台湾的。然后这个川习会之后这个媒体的报道，中方的媒体谈到这个一中政策台湾，但是美方和其他国家的都没有谈到。实际上因为它的这个战略的重要性排在这个其次。就这个台美关系来说，美国它肯定把台湾作为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然后川普在这个就职前给蔡英文打电话，称呼他为台湾总统，这个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是没有的。这个仅凭这一点，川普就可以名垂青史。虽然他后来有些这个变化，但是说明川普对台湾是情有独钟。就跟那个国务卿在我答国会的质询的时候，他就说，对台湾的保护是美国的法律责任，也是美国的道德诫命。它上升的一个信仰的高度，就是我们都是自由民主的共同的信仰基础上来保护台湾的。所以仅凭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是绝对不会美国来出卖这个台湾，只会更加的这个强化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关于这个加强军售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亚太小组的这个主席约赫他也讲得很好，就台湾是个主权国家，而且奥巴马时期有将近10亿美元的军售没有给销售，那现在是呢最起码要补偿这个10亿。关于萨德呢，我觉得萨德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看 这个很多人说就是在台这个萨德是来防止这个中长程的导弹的啊，没有必要。但是那个韩国跟北韩挨得那么近啊，他还要布置这个萨德，就是他短程的长程的他都要这个可以用这个萨德来这个防御的啊。然后呢，台湾呢，他现在面对的中国的1500多枚的这个导弹，而且还有很多的中长程的一些导弹威胁的台湾。这个中国的这种导弹威胁情况下布置萨德呢，实际上也是刻不容缓。我是赞成在台湾布置萨德导弹，这样的话让台湾也更加跟美日韩军事同盟呢接得更加的亲密。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东尼，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剩下不多，我们是不是再继续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我们请问导播，这个线上有没有目前两岸打进来的电话可以让？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湖北的陈先生，
其实听到了。其实我觉得话萨德入台是不可能了，因为台湾国防部也说了嘛，不需要萨德。至于说这个军售的话，我个人觉得川普他这个人是比较看重利益的，他可能是更长期的是想向中共拿台湾做筹码，来向中共讨要更多的经济利益。反正现在是看来习近平已经向川普低头了嘛，因为说要有百日计划来缩小中美的那个贸易逆差嘛。对，但是现在看的话，估计既然川普没有提这个台湾问题，估计他可能还是没有满足吧，所以说还是会军售。但是未来台湾还是会作为一个筹码，在中美贸易的那个博弈当中起到一个作用。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这位听众。屏东的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我认为美国不会卖 F-35 跟萨德系统给台湾，因为只要卖过来以后，对不对？大陆都全部都知道了。
好的，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也都回应了这个有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话题哦。不过今天下半场时间还有一些，我们除了关心这个军售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想来关心一下这个川崎会中大家比较少人在谈的这个人权的话题哦。下面我再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先放一段我们 VOA 取得的一个画面啊，显示了当时习近平的车队是以车速非常快的速度要去海湖庄园，但是这些访民们是几乎是搏命的去拦截习近平的车队。下面我们请导播先放一段这段我们取得的画面，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这个访民冲过去哦，然后立刻就被这个美方的这个警察警力给压倒在地上，非常强势的警力在维护这个习近平车队的安全哦。警察的这个摩托车也不断的开过来，我们像这个画面取得的上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声音，不过我们可以感受得出当时这个紧张的状况，而且看到这冲过去的时候车速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些访民可以说是等于是搏命的去拦截这个来习近平的车队。我想请教郭宝胜先生，你怎么看这次访民拦车喊冤的行动啊？人数还蛮多的，有没有人被抓？然后你怎么看这个国会议员们他们对于这川崎会上其实是不断的呼吁希望能够谈人权议题的，究竟两方有没有谈到这个部分？还有您觉得这一次如果没有谈人权的话，或者是预示未来川普任内哦，对于美中的高层对话在人权问题上的分量是不是可能会降低呢？
这次也谈了人权问题，因为白宫网站公布的会议内容看，特里森就特别强调美国会特别注重这个人权、宗教自由这些价值观，而且要求中国呢也来尊重这些价值观，而且把这个人权议题啊都放在四个这个对话机制中，就虽然没有专门的人权对话机制，但是放在这个经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这些谈话当中，所以这个人权外交是美国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应该保持下去，而且川普政府我相信也会保持下去。关于访民的话，这些访民很多我都认识，刚才冲那个习近平车队是马永田他们那个母子啊，这些访民都是他们具体的利益受到这个侵害，像马永田他的这个工厂被中国当局给抢占了啊，还有那个李焕军他是这个家庭也给被强拆，他的这个亲人也被给凌辱啊欺负啊。啊，还有一个叫王春燕的，他的这个亲戚也是被这个欺负，被这个关押，甚至这个致死、迫害致死，所以他们就是来到这种川崎会上 有点古代那种啊蓝教民怨的味道，就是我的事情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事情要让当局知道，你当局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这个访民的这样一种举动呢，导致就是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还是个专制国家，还是一个啊不民主的没有法治的国家。你习近平连自己国家的人权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做什么大国领袖？
是好的，谢谢郭宝胜先生。事实上这次川习会也碰到台湾的言论自由日，最后一分钟想请教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人权工作者，台湾的这个李明哲在大陆还是被拘押被调查，他太太明天星期一就要前往北京了，你怎么看川习会后如果在人权议题上台湾究竟如何应对未来的美中台关系？请李华智老师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
是，那么李明哲这个案子啊，我认为啊，正是海基海协两会启动这个会谈的这一个开始，那么应该针对李明哲这个案子好好来协助他的家属啊，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对于美中的这一个大国的关系，在这一个美中的交好关系之外，台湾来讲的话，美中有好的关系，台湾才会有更进一步的两岸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有稳定安全的美中关系，才会有稳定安全健康的两岸关系。
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还有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感谢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还有感谢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郭宝胜先生，谢谢您，谢谢。